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我们今天要继续从出埃及记的第七章来讲到第十三章，来了解神施行十灾，来拯救以色列人的过程。在这一段的内容里面，我们上一次先讲到了第七章的前半段。摩西、亚伦他们再一次的被神要求进去见法老，前面他们去见法老没有好下场，导致以色列人更加的辛苦。这个时候的亚伦、摩西，也许也用着不是很愉快、很有信心的心情吧，来见法老。不过这个时候他们仍然按照这个神所吩咐的对法老说，第八节开始，第七章的第八节，法老如果对你们说，你们行个奇事吧，你就吩咐亚伦把杖丢在法老的面前，使杖变作蛇。这个就是神知道，这个法老会讲些什么话，神这个预知万人的心嘛，所以他已经先讲了，哎，到时候进去，法老会这样跟你们讲。于是呢，果然到了法老的面前，法老就这样跟他说。当这个第十节这里，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于是法老召集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他们各自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从这地方，就人的角度来，哎呦，这好奇怪哦，好神奇哦。是的，但在这里，法老却仍然硬心。第十三节，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的。所以，其实这是神一开始就已经预期的事情。神也跟摩西、亚伦说，那你放心，这个法老，不会听你们的话，而我要重重的伸手来刑罚埃及。在这地方，有人就说啊，神也很奇怪。干嘛这样子，好像在戏弄人一样？干嘛要用十个灾祸呢？这样不是对埃及人也很残忍吗？在这里就是我们要去揣摩神的心思的。难道神真的是想要折磨埃及人吗？其实不是，神在这当中要让法老跟他的臣仆，还有全世界的人，包括埃及人，都认识耶和华。所以心里刚硬的法老是神所预期的。而在这样子的刚硬当中，显出神更大的作为，而渐渐的软化，这正是今天在我们的面前要让我们思想的事情。第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那明天，他出来的时候，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他手里拿着那变过蛇的杖。”所以，接下来，要行的这个十灾的一开始啊，并不是在宫廷里面哦。第一灾一开始的时候，是叫摩西、亚伦你们去河边等法老，因为这个法老不想再接见他们的啦。在这个时候，他们在河边，为什么法老要到河边去呢？因为在当时，这应该是一个祭祀，在当时他们要去祭祀这个尼罗河，因为尼罗河可以说是这个埃及的命脉所在，所以神都知道他将要做什么事，所以叫这个摩西去那里等他。那第十六节，当摩西到了那个地方，就对法老说，你要这个神，希伯来人的神差我来见你，要你准我的百姓到旷野去侍奉我，但你到现在还不肯听，所以呢，神叫我用我手中的杖打这个河中的水，水就会变血，这时候你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了。所以我们要注意这句话，这句话，它的目的是要让法老认识耶和华的，因为这个尼罗河是这个埃及人的命脉，从对于尼罗河的这样子的一个灾难开始，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神的面前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接下来，神就吩咐这个摩西跟亚伦说，把这个杖伸在埃及。结果 蒸在埃及的所有的水上，结果一蒸齁，果然所有的水就变成血了。这个摩西照着这样做的时候，第22节，埃及行法术的人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的。我们想一想齁，法老虽然做得到一样的事情，对不对？可是请问一下，解决问题了吗？人的能力常常是这样这个不肯口服心服齁，所以我们就显我们自己的能力。你看你会我也会啊。对啊，会了之后呢，重点是你有水喝吗？这个才是当时这个埃及人的困境。第23节写到，法老转身进宫，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对他而言齁，才不理你们呢。反正我的术士也会。可是埃及人呢，却在河的两边挖地要水喝，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喝这个河里的水。在这个地方齁，神透过对于这个尼罗河的处置齁，让这些埃及人齁开始生活不便。这些生活不便其实是要让他们知道神的能力有多大。所以其实神并没有真的要让他们渴死哦。他们旁边挖这一些井的时候齁，还是可以得到水喝的。就这样子七天。那七天之后齁，好像这个法老还是没有软化下来，怎么办？第八章，神就叫摩西说，你再去见法老，跟他说赶快准我的百姓离开哦，不然我要叫这个河齁里面滋生青蛙出来践踏你的所有的地方啦。这个青蛙齁，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蛮特别的动物齁。因为在如果我们现在对埃及的文化渐渐越来越了解的情况下，会发现埃及很多的神明齁，他们的这个早期的神明的那种原型齁，是用青蛙作为一个象征的。所以齁，从他们的这个尼罗河里面跑出象征他们神的青蛙，结果是来践踏他们的。我们这样可以理解神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意义吗？他要让这些埃及人们知道，原来齁，他们所敬奉的神明并不是真正的神。在第五节开始，真的摩西亚伦就这么做了。这个第七节写到，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所以你想一想啊，又是一样的状况啊。这些术士齁，是有能力做到没有错，可是有用吗？所以第八节这时候齁，法老开始好像有一些些改变了齁。第八节，第八章第八节，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所以齁，摩西这个听到他的话之后齁，他就去跟神讲了齁。摩西跟他说，你可以照你的话做齁，好让你知道没有神是像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个样子的。在这时候摩西开始有一些底气了，开始觉得我们的神挺厉害的齁，哈，你看吧，他开始软了齁。可是当这个摩西亚伦去替这个法老求神之后，这些青蛙都死了。哇，接着齁发臭了，第十四节。在这个发臭的过程中，十五节，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啦。哎呀，人齁很奇怪齁，才稍微好了疮疤就忘了痛了。在这个地方对他而言，哼，反正过去了，我刚讲什么都当作没有讲过，所以法老就继续的硬心了。不过这都在神的预期当中。接下来第八章的第十六节，第三灾，这个尸灾，这个尸应该若就我们今天来讲，应该是有点类似小黑蚊这样子的东西，它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我们现在所讲那种虱子，不过这个也没有那么重要。就是有一种的昆虫，这个昆虫是神让尘土化成了虱子，然后这个虱子呢，它就会去叮人，会去叮畜生齁。所以我们看这个第十八节这里，十七节这里齁，他们就这样行，亚伦身上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了虱子，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虱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的身上都有了虱子。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你想一想，这些行法术的人，他们这次遇到困境了。前面的青蛙他们可以变，前面的血他们可以变，哇，狮子他们没有能力啦，也许他们没有这种咒语吧。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承认，哎呀，这个是神的手段啊。对，没有错，其实人会渐渐能够分辨出来。可是就法老而言呢，第十九节的下半句，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啦。所以这一灾一直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很难过啊。第二十节，第四灾，神又对摩西说：“去，你再去水边，去跟法老说，换成我要让成群的苍蝇来到你们当中，而遍满了你们所有的房屋跟地面。不过我告诉你，从这个灾开始，这个要分别出百姓的地方跟这个法老的地方了。所以从这一灾开始，以色列人跟埃及是要被分开的了。所以在这个地方，目的是什么？二十二节的下半句，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所以神透过这些的灾祸，其实是希望让百姓知道我是属神的，希望让法老还有天下的人知道，哎呀，他们是属神的，他们是这个万军之耶和华永生的神的选民呐，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在接下来二十四节。于是这些苍蝇就来到了这个埃及地遍行。二十五节，法老召集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就在这个地侍奉你们的神吧。”这个法老好像又妥协了，对不对？好了好了，你要侍奉神，哎呀，那就不要出去嘛，这里也可以呀，好不好？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软化啊，它其实只是一种的妥协，它并不符合神的旨意啊。我们要想清楚啊，如果以色列人继续的留在埃及地而侍奉耶和华，能进到应许之地吗？所以啊，这个摩西他很清楚的这样子回答他们，二十六节，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我们耶和华的神，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面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走3天的路程，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我们的去祭祀他。在这地方摩西他也提出了一个折中版本，但其实这个折中版本是在第三章他第一次见法老的时候就已经讲过的。这个折中版本呢，对于他们当时而言，是一个尝试。你如果连这个都不肯做，那不就是骗我们的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们要离开，我们要离开3天的路程去敬拜神。这个法老说，好好好，我准你们去。二十八节，你们去旷野好了，但不要走太远哦，记得要帮我祷告哦。所以摩西说：“好，那我就去祷告神喽。”结果呢，一去祷告神，这些苍蝇一离开，第二十九节的下半句，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所行的，叫成群的苍蝇离开了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三十二节，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神不是没有给法老机会呢？在这个时候，法老又再一次的食言了，对不对？再一次的食言，你说3天的路程，你也不准啊，根本就是骗人的啊！所以神来施行接下来的灾难，那就是更有充分的这个根据了。所以第九章开始，这个所谓的畜疫之灾，这个畜疫之灾，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牲畜的身上染上了瘟疫。这个瘟疫只限于这个牲畜，到目前为止，其实对于人啊，都是只有一些外表的伤害，并没有真正的伤害这个埃及人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借由畜疫之灾来显出他的大能。神跟摩西说：“你去跟法老讲吧，如果你还是不准我们去，那我就要把这个重重的瘟疫，降在你所有的这种牲畜的身上。”第四节，但是呢，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的一样都不死。有没有？ 又分开了，对不对？在这个时候分开之下，这个其实法老本来不太想理他的，可是当第六节，第二天耶和华就行了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第七节，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反正死的是牲畜而已啊，所以对于法老而言，不痛不痒。虽然他心知肚明，哎呀，这个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好，他们都没有事，果然那个神讲的话是真的，可是我就是硬心嘛，要怎么办？这个是当时法老的处境。不过这个灾对于后来的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大有帮助的，因为后来法老派兵追击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只能派得出600辆的战车而已了。也就是说，整个埃及的马兵啊都死得差不多了。600辆对于法老来讲实在是很少很少的一个数目啊 ,600 辆而已。好，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一灾的一个重要性。接下来九章第八节，神又叫摩西说，你们去跟法老说，这个全地的尘土都要变成了在人身上起的那种疮。哎呀，这个把这个尘土一撒，哇，人的身上就开始长疮了。这个疮一长起泡了。这个很类似我们现在的一些的疾病，或者说一些的皮肤的疾病。可是这个疾病似乎是有传染性的，所以很快的所有的埃及人的身上都有了这个疮了。他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在这个以色列人的面前站立得住。为什么？因为可能很痒很痛吧，所以对他们来讲好难过。第十二节，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所以，即便到了这个地方又再增加了一个灾难了，但是法老的心还是刚硬的。所以你觉得神降这些灾难是没有必要的吗？可是在这时候，神还是希望能够劝得动他，能够让他们来认识神。所以我们看九章十三节这一段，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难临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明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吹进来，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必死。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的，便叫他的奴仆和牲畜跑进家来，但那不把耶和华的话放在心上的，就把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间。所以你注意看，在这地方神真的是很仁慈的。神先跟他讲，你想一想，那个在这个牲畜身上的瘟疫，如果像这个疮在你们身上，你们是不是早都死光了？所以我不想这样对待你们，我想要让你们，认识我的大能，把我的大名传遍天下嘛。那你们，还不准，还要向我自高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明天的灾难你们就要注意了。明天，神要降下大冰雹，这个大冰雹，只会打中田间的牲畜跟人，而你们的房子不会有事。你有想过那个冰雹竟然会闪房子的吗？所以这个是神迹啦。在这个地方，法老的臣仆中有一些人相信，但是可能有不少的人都跟法老一样，才不把它放在心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冰雹还会选地方下哦？笑死人了，哼，我才不相信。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第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让埃及遍地的人身上和牲畜身上并田间各样的菜蔬上都有了冰雹啊。所以摩西伸起杖来，所有的在田间的人 畜、菜、树、粮、衣都不能幸免。哦，这个接下来你看就知道了。这个袍是掺杂着火的，也就是闪电。哦，然后呢，打坏了田间的树木，哎，连树木都打得坏哦。所以如果打到了房子，房子会不会坏？当然会啊。可是这一些进到房子里面的牲畜跟人，那就是有听神的话的，神就不计较。这个就是神的这种公义跟全能。所以齁、哦、在26节，唯独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没有冰雹。27节，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啦、啊。所以齁、哦在这个地方法老真的怕了，这次法老真的有怕了，他承认神是公义的，这样子的一个灾难、哦、对他而言真的是有威吓的效果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也是这样，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哦、你会用一些让他痛让他吓到的手段，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为了要凌辱他，目的不是为了要害死他，而是为了让他认识我们，明白我们的心意。在这地方神做这件事之后，看起来这个法老、哦、是软下来了，看起来法老知道自己错了，但真的吗？当然没有那么简单的啦。第27节、哦、摩西其实也已经知道了，所以摩西说，好，我一出城，我一祷告，这个冰雹就会停了，这样你就知道了吧，全地都是耶和华管的。30节，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的啦，对不对？这个连摩西都已经看透了当时的这个法老。也许当摩西讲这一段的时候，法老心里在想，怎么可能啊，哎呦，拜托，吓都吓死了。可是当事情真的成就的时候呢，第33节，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和袍就止住了，雨也不浇在地上了。法老见雨和袍和雷止住了，就越发犯罪，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这个真的是很奇怪哦，人就是这样子。其实、哦、如果你仔细的注意看22节到33节的内容，你就会发现这一场的冰雹、哦、毁灭的东西是非常的严重的。它毁灭的不是当时的埃及而已，它毁灭的是连隔年的埃及的物产、哦、都被毁灭了、哦、在这个地方他们所种的大麦、哦、这个小麦因为还没有长大，所以还没有被打到。可是麻呢，那个他们要做衣服的那些麻、哦、都被打坏了。所以这个对于当时的埃及来讲是一个很明确影响到未来生计的一个灾害。诶，不过他们却还不能软化。所以啊，这样第十章再降下来的灾祸就不能怪神咯。第十章、哦、那这个神跟摩西说，你再去找他啦。你看吧，果然齁、哦他这个他是不能够接受的，对不对？现在齁、哦、所有的这个冰雹都结束了，对不对？可是接下来换蝗虫来了。当冰雹没有打掉的东西齁、哦、来到蝗虫的面前，就要全部被吃光光。这个灾难是你从有埃及以来没有见过的灾难。这什么意思齁、哦、就是接下来的这场灾难齁、哦、会让整个埃及衰落好一阵子。果然哦，后来在历史的考察上，应该在接下来的埃及会有一段的衰落期，因为因着这种粮荒的问题。为什么会粮荒？等一下你看就知道了哈、哦。从第十二节开始，第十章的十二节之后，那个蝗虫来了哈、哦，把所有绿色的东西都吃光光，包括什么？包括刚长苗吐穗的这些大麦啦、小麦啦这些菜蔬，全都吃光光了、啊。所以这下对他们而言，哇，蝗灾所带来的是整个埃及的衰败。在这个情况之前，你注意看第十章的第七节，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络要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我们跳到这个第十节，法老对他们说， 我容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妇人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啊，不要都去哦，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就好了，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法老的臣仆跟法老的意见开始不一样了，因为对臣仆而言，他们看到的是更实际的事情，我们的生命都受到威胁了，法老算了啦，让他们走吧。可是法老齁恼羞成怒，你们要去是不是？去啊，你们最好齁连小孩那个妇人都带走哈。这个当然是说反话的，这不是真的让他们带走啦。你们齁就壮年人去就好了啦，快快去快去，快快快快把他们赶出去。这是法老当时的状况。对法老来讲，他已经乱了步调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恼羞成怒了，只好这样子。可是第十六节齁，当蝗虫来的时候，法老齁更加的难过了，因为他发现哎呀怎么办，我们的未来没了。所以十六节，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们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你有没有发现哇，面子也不要了啦，因为他发现啊，完了，真的糟糕了，埃及真的会毁灭，所以哎呀什么面子都不顾了。可是当神让这个蝗虫全部都被吹到红海，结束了蝗灾的时候，第二十节，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其实他已经没有资源了呢，其实他已经没有可以跟神抗衡的这些根据了呢，可是他仍然硬心啊。人常常就是这样子的，面临毁灭的人跟得到神拯救的人的差异就在这里。在困境当中，你到底选择什么？你选择放下自己来承认神的伟大吗？来依靠神、亲近神吗？还是要像法老一样内心刚硬，仍然不愿意尊重神呢？所以神再一次的跟他们讲，你向天伸杖，让埃及黑暗三天。当摩西这么做的时候，二十三节，三日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都有亮光。这个很奇特的灾难叫做黑暗之灾。这个灾齁可能并不是真正的黑暗三天，应该是一种他们看不见亮光的状态。这到底怎么回事齁，这个很难用我们的理解的。因为以色列人家中是有亮光的啊。但是难道是他们的眼睛都瞎了吗？好像也不是啊。因为他们彼此之间似乎还是有能够互相辨别的能力啊，只是谁都看不见谁。所以这个灾很奇怪。这个灾齁是一种，可能是一种感知上的黑暗，让他们齁没有办法去看见亮光。所以这个灾让这个法老非常的害怕。齁，所以第二十四节，十章二十四节，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羊群牛群都留下啦，齁，你们的妇人小孩都去没关系啦。那摩西说，我们总是要带祭物去吧，让我们可以祭祀我们的神。而且我告诉你们，二十六节，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体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来侍奉耶和华。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日子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啦。那这一次两个人真的彻底翻脸了。但是在翻脸前齁，法老啊似乎有一点点妥协。他说，好啦好啦，你们都去啦，牛羊留下嘛，好不好，这样你们去就好了啊，人去就好了啊。可是在这里摩西很清楚的知道，这些牛羊如果留下来，那百姓的心就不会走啊，所以不行，通通要带走。在这时候的法老齁见自己的这个诡计是没有办法这个达成的，所以呢就威胁他，你小心一点哦，你再见到我的时候你就要死咯，好，那我们就不要再相见啦。于是齁前面的九灾到这个地方，第十灾，耶和华以末次之灾来警告法老。齁，在这个地方齁神叫摩西说，最后一样灾了， 其实这个最后一样灾哈，在前面第四章的二十三节就已经预告了，神早就知道一定要到这一灾啦，前面的九灾都是警告而已啦，最后这一灾哈才是杀埃及人的。神跟摩西说哈，你们准备要离开了。第二节，你哈叫百姓们啊，到时候记得要跟周围的邻舍多要一些金器银器哦哈。那众人齁会把这些给你们，因为把你们看为大，你们是在埃及人的面前蒙恩的。这个我想对当时的百姓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不过后来他们真的如此而行了。摩西就代表神对法老说齁，今天半夜齁神要出巡埃及，这是第四节写的。埃及的从宝座一直到婢女，还有一切头的孩子，还有头身的牲畜，只要是长子，通通在今天晚上会死哦。这个话讲出来哈，谁相信啊？对不对？长子还有头身的牲畜，通通要死。然后到时候以色列人家不会有事，所以你们的连狗哈看到我们都会很害怕哦。我会把以色列人分出来，这样子到时候你们会求着我们离开的啦。然后呢，这个。第八节的下半句，于是摩西气愤愤的离开法老出去了。这个就是神要摩西所讲的话。摩西讲完了之后，法老的心仍然是刚硬的。在第十二章到第十三章就行出了杀长子之灾。我们这一集先到这个地方。前面的九灾，我们去想一想，似乎对于神而言，这些灾是在预期中的，但就人而言，这是有必要受的灾吗？如果法老能够不要这么的刚硬，其实这些灾是不用受的。今天就我们而言，这些苦难，这些的灾害到底是什么意义呢？也许对我们而言，哎呀，这个跟我们作对的势力哈，受到了这种的处罚，我们很高兴吗？其实不会啦，我们也不应该有如此的心态。其实摩西在这当中，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讲话是改变的？他在第一灾开始的时候还是不情不愿的，一直到了第九灾的时候，他都可以揣摩神的心意，他都知道法老不会答应，但是他仍然愿意做。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九灾，前面的九灾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前面的九灾的意义是在于摩西准备好了，百姓准备好了。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些灾难，没有前面这些分别为圣的恩典，你觉得百姓能够接受第十灾吗？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个地方，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想一想，灾难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天父真神，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得以看见你的大能与恩典，透过这些问题来思想明白神的旨意。主啊，我们知道人生在世必有苦难，如同火星沸腾，但在你的爱中，我们可以免去这一些众多的灾祸，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坦然应对，但是我们人却常常软弱硬心，我们需要你在这当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一步一步从艰苦之地来走向你的荣耀。所以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俯伏下拜，愿意谦卑来领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主啊，求你赏赐智慧与信心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神所赐的这些灾难当中来看见神的大能与恩典。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
在崎岖山林，脚步却从不疲乏。我心前进，仰望等候主，等候主神语，等候天明。奔跑在漫漫长路，脚步却从不困倦，我灵羡慕安息之所，求主与我接行。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声音。必听见声音说，这是真路，是